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嗯，很高兴又可以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嗯
嗯，
一讲起来会不会越来越商业化？
嗯，对啊，你明明是跟蒙哥在地上相会，你怎么叫做在空中相会？
空中我没有说，
基督徒所谓的空中相会是等主来的时候被提，
哦、被提的时候哦，所以这句话也不能乱用。
空中云外
哦，这句话也不能乱讲哦。所以主容许的话，就让我们这个时候。
讲的也不错、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因为我们上两个礼拜呢没有继续讲是有原因的。
对啊，因为我们平常礼拜四我们都在讲创世纪，这个一章一章接着讲这个家庭伦理。嗯，可是前两个礼拜因为都有特别的访问。
嘿，你这个就是外行了。因为在前面呢是以撒把利百加娶了，进了帐篷。
啊，
你总要给人家一点度蜜月的时间嘛。
哦，哇，那蒙哥啊，照这样讲的话，我们旧约讲完，然后我们节目要不要停摆一阵子？因为接下来有好几百年，从旧约到新约这中间，那我们节目是不是要挂掉？
人家问你说，以撒跟利百加度蜜月多久？你就说，哦、根据世外桃源的两个礼拜，对，
哦，两个礼拜，两个礼拜的蜜月也够了啦，对不对？
是啊，你度蜜月度了多久？
我没有度过蜜月，
嘿，我也没有
哎。那我们难怪难怪沦落在世外桃源，
就是啊。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看他们这个从蜜月回来之后干什么。
好，老婆娶回来了，这个公公高兴不高兴？虽然没讲，应该是蛮满意的，对不对？
他蛮高兴的，你看第25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士拉。
哦，他觉得他责任已了，他可以去开始去放荡一下，是不是？
不要这样乱讲。我最不喜欢弟兄姐妹随便批评这个属灵的先祖、
亚伯拉罕。
这个现在是这样子了啊，我们在解圣经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坏习惯啊、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但是尤其在底下我们要讲的这整块的圣经里面啊，这个现在基督徒这种的坏习惯是特别特别厉害。
哎呦，有坏习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两种人物啊，基本上这个黑道白道是蛮明显的。
哦，好人一堆坏人一堆，已经讲的都很清楚，对不对？
哎呀，不是的，这个小贝、你这个义人一堆，不义的人一堆。
哦，义人跟不义的人，
这义人跟好人当然不一样，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这个不一样。
不是我们在这里吹毛求疵啊，这做福音节目这些基本名词需要弄得很清楚，也不是我喜欢打你官腔。一个好人可以被神判为不义的人，一个坏人又可以被神判为义人。
啊、哦、对对对。
人称义是因为他的信心，接受了神赦罪的恩典。基本的名词搞清楚嘛，要不然听众朋友越听越糊涂。这个圣经里面神总是设立了一些人给我们做正面榜样的。又设立了一些人给我们做负面榜样的。在大部分的情况呢都是黑白分明的。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亚伯拉罕是正面还是负面人物？
他是正面人物。
就是
他叫信心之父嘛，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嘛。
对嘛。啊，那以前讲该隐把亚伯杀了，该隐是一个正面人物还是负面人物？
他是一个负面人物。
哎，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呢？正面人物我们就应该做什么？
以就是捧他，对不对？歌颂他 ，follow 他，跟随他，对，样板小八路嘛，对不对？是个样板。
这个你今天就是上来 IP 的，我就是。
总之呢，既然是义人呢，就是神他要我们从他们的一生里面学到他的功课，要把他来当做一个榜样的。
对，尤其在什么事情上当成榜样呢？
哎，跟神怎么来往的事情。
哎，对对，还不是他的行为上，而是他与神之间，神与他之间，哪怕他有什么短处啊，那神也是要你看见说神的恩典有多么大，他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嗯，短处不是要你学的就对了。嗯，话又说回，那不义的人是不是就是尽情的来骂他，总是没有什么错就对了，是不是？
你也得知道怎么骂。他的重点仍然是不单是在乎这个人的行为，尤其是在乎他与神，神与他之间，像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他对神心意的认识，他对神话语的遵从，那个来往以及那个来往的结果啊，多半这样的人呢，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什么，反而成为一个被定罪的角色。
哦，
那这个正面的角色呢，在开头的时候与这个负面的角色呢，甚至在许多行为方面，你不见得看得出有什么特别来。
哦，就是啊，就是看不太出来，对不对哈？
看不太出来。
嗯，
哎，你得仔细的去读。但是当你去读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今天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很臭很坏的毛病，尤其是中国的弟兄姐妹。
哦，真的、啊。嗯，
他喜欢
挑骨头，是不是？
他不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他是喜欢来把这个正面的人物啊，拿来给你好好的批斗一番，然后替那个负面的人物说话。
其实这个讲起来就是政治问题跟历史问题造成这个中国同胞特别喜欢我们这样想。嗯，
哎，听众朋友，今天这个不是我在讲，是小贝在讲，愿闻其详。
这是真的，对不对？历史
政治问题是什么？
因为中国人的历史最喜欢怎么样？褒贬，对不对？一个人是忠臣或是奸臣，中国人很喜欢去给人家做这个评论。
嗯，
翻开这个二十五史，哎，洋洋洒洒，对不对？曹操，
小贝，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嗯，
二十五史是哪二十五史？
哎，念不出来。嗯，我有必要每一史的名字都记住吗？总之啊，中国人，中国人
问，对不对？你问我说新约圣经有哪几本书，我都念得出来了。
哎呀，那当然，你开玩笑，你是世外桃源的高人啊，对不对？
可是我就没有引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哪二十五史？你讲嘛。
小贝是这个历史中的渣仔，丢进历史的灰烬的人。哎，总之啊，这个中国人很喜欢褒贬历史人物，这个习惯呢，一直养成，甚至每一个人的血液里面都有这个习惯，很喜欢去评论。那这个评论当中呢，但是又因为呢政治问题呢，大家又从小到大的哪一个没有被骗过，对不对？
嗯，
这个中国人不管两岸啊，哪一个地方来的，你就即使是在这个东南亚的华侨，你从小到大在政治上面铁定被骗过，对不对？那被骗过出身的人呢，他就会凡事喜欢的反面思考，你说他是好人呢，我就想他应该是坏人。你说他是坏人的，他很有可能是好人。你这个习惯已经养成，
你这个习惯拿来过日子不关我的事啊。可是你要是拿这个习惯来读圣经啊，给你打保单啊，圣经你是读不好的。
所以难怪摩西，当摩西见到神的时候，神叫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他把他的旧鞋给脱掉，就是把过去你不管读东西思考事情的习惯通通先放一边，才能来亲近神，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味道？
神是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不管它是新鞋还是旧鞋，
不论新旧，总之穿在身上那个让你觉得很舒适的东西，你很习惯的东西要把它拿掉，对吧？
你过去在世界上所用一切的办法，当你来到神面前啊，神说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你要进到神的面前来观看这个大异象的时候，你要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你从前那一套一定要脱下来，不管它是历史鞋是政治鞋，对吧？
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脱掉。所以我们先来看怎么样，亚伯拉罕，
我们在读的这段就是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啊。他儿子娶了妻，底下他的老爸爸，年纪这么大了又娶了一妻，我给你打保单，这大部分的查经班马上就开始批判他了，
说他晚节不保，
说他好色，说他这个，说他那个，
对，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脚上的鞋没脱下来。
哦，
圣经记这个人物不是给你批判用的，你总得想想啊，如果亚伯拉罕是一个正面的人物的话，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
一定有原因的。
一定有原因，这个不单是一个从常理上来推断，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找到榜样啊。我们常常讲说，最好的一个读经的方法，不是你在神学院里面学的，甚至也不是在书本上看的，更不是来世外桃源听的。
哦，我以为你要讲就是来世外桃源听，不是啊。哎呦，
你就是看书看累了是吧？来听听世外桃源嘛，哈哈一笑，消遣消遣，听过就忘了就可以了。
原来我们的功用仅止于此，就对。
我们这样已经很有功用了
啊，已经很有功用了。
对啊，你看我们不但帮人家脱鞋，还帮人家洗脚。
那你这样讲的是小辈的功用了。
不，我是在洗脚的那一个，你是在擦脚的那一个。二扇子是专门做脚底按摩。好了，这个我们最好的读经方法应该是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怎么讲？我们现在读过的这些圣经啊，大卫也读过，保罗也读过，彼得也读过，甚至耶稣成了肉身，他小时候圣经就说了，他在圣殿里面一面听一面问。那这些的角色怎么样读圣经就应该是我们的榜样。如果保罗读了亚伯拉罕的生平，他就开始批评亚伯拉罕。第一，你下埃及的时候不应该撒谎，这是你信心软弱。第二，你老伴去了不应该再娶妻，这是你好色。如果他有任何这种这样来批判他的先例啊，那你这个传道人也好，弟兄姐妹也好，你爱怎么解你去解吧。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例子，那你最好小心一点。你读遍新旧约，没有人敢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这样大起胆子来随便把圣经的正面人物拿出来批判的体无完肤啊。从这个亚伯拉罕不爱惜他妻子，亚伯拉罕喜欢撒谎，到亚伯拉罕好色，什么我都听过了。
比骂亚伯拉罕还少了，骂他孙子的更多啊。他的孙子就是雅各，雅各不被骂的更惨。
那个我们还没讲到，是不是？你这么一读以后啊，圣经就变成一本仁义道德的书了。
对不对？把它的本质给换掉了。
你把它的本质给换掉了，而且你在冒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你没有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什么叫做正义？是圣经里边的榜样。亚伯拉罕如果有什么错，神一定会指出来。就像大卫如果有什么错，神会指出来。大卫一生，神只指他一件事情，就是在乌利亚的妻子。对不对？那一件事情，神说除了那一件事情以外，大卫的一生都被算成是行在神面前的。所以你要读大卫啊，就先把那个要去批判他的心放下来。
也就是说，神他没有骂的，你不要骂。
就这么简单。这种话就小辈讲出来，就大白话。对，
神没骂你，不要随便骂；连神都不骂你，不要骂。
对，我们以后查经班就可以贴对联啊。
怎么对联？
上联就是说神没骂的你别骂，下联是神骂的你小心骂。横批是小辈说。
我还以为你要拿什么比较文绉绉的一个对联。好了，总之我们今天到底讲不讲25章了？我们已经节目已经快开始20分钟，
你
还讲
这个东西，你非得把它弄清楚才能再讲下去啊。对
不
对？
到时候听众朋友又觉得我们故意在拖戏，对不对？
没有没有，你第一你要先站稳了这个脚步这个立场，第二呢，你才能够从正面的意义去思想。比如说25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士拉，基士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士巴和舒雅。小贝，我们假如要批判亚伯拉罕是很简单的，对吧？就说他好色啊，晚节不保啊，对不对？搞什么名堂啊。但是如果我们决定不要去批判他，你从正面的意义来替他着想一下的话，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替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为什么前面看起来好像都要死了，后来发现他没死，非但没死呢，又去娶了一个妻子，还又会生孩子。尤其这个妻子看起来很可能就是迦南地的外邦人，他才给以撒娶妻这样信誓旦旦说绝对不可以娶这个迦南外邦的女子为妻，怎么自己又去讨了一个这样的老婆呢？恐怕还蛮年轻的呢，要不然怎么生了这么多？
对，他这个第一个证明这个他是可以生养众多，蛮好的。
这有什么好的？生养众多有什么好？
这个是神要这个一人生养众多，总是好事啊。 不要这样停下来，对不对？对不对？他你看老当益壮，对，怎样说总好多生一点，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嗯，
他从属灵上有什么意义？你在跟我讲种好多生一点
哦，属灵上什么意义？因为我小辈还没这个尝试哎，没有那么高山原主、高山养子，看不太出来哎。我现在看到就是哎，亚罗曼发现他哎，还这个事情已了，对不对？这个重要的媳妇也娶进来了，哎、那他就在继续他人生最后的一个任务。就是呢他在生养众多，因为他这些生出来这些人，你们将来这些人里面也都会来帮助到，跟犹太人之间也都有一些关系啊，对不对？
比如说打他欺负他这样子。
总是他要对啊，总他要多子多孙嘛，对不对？多子多孙多福气嘛，你不要怪这个老人家。
我不知道是亚伯拉是中国人啊，我不知道他有这种观念。
哦
多子多孙多福气。神有没有对亚伯拉罕讲了什么话啊，是你可以与亚伯拉罕最后所做的这件事情稍微连起来的，有没有？
是、哦，那这个我就没那么小问了、啊，那要问蒙哥啊，在哪里呢？
神是对谁讲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
咦，好像是对这个挪亚吧？还有，哦，没有没有，对对对、啊，他就对亚伯拉罕还有跟他讲啊，
在哪里讲啊？
咦，他在亚伯拉罕跟他要跟他求子那个时候啊，
嗯。
对不对？他已经讲过了，结果杀来、啊
怎么
说。嗯，
你找出来读一读啊。
嗯，在这个18章、
17章了。17章开头的时候啊，他说神对他说啊，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
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怎么做完全人呢？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说我。”就与你立约，这个立的约会带进来一定的结果，这个结果不但能够使你成为完全人，而且你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的榜样，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嗯，
亚伯兰俯伏在地上，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什么？
多国的父。
哎，并且为了这个所谓多国的父啊，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
哦，
因为我以立你做不是一国的父，你是多国的父啊。
诶，这个很特别，我们上次也讲过，对不对？这个应许是很特别的。嗯，
对，这个应许非常非常特别。
嗯，
所以你再想说25章，
嗯，
因为他不是像他跟亚当或者跟挪亚这样讲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不，他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啊，你这个人不但君王要从你身上而出，国度要从你身上而立，而且你是多国的父。
对，
因此从亚伯兰的信心来讲，
嗯，
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他还可以生养，他完全晓得神的能力与神赐福与他和他的子孙的心意。
嗯，
因此我问你，这件事情是他凭着信心做的呢，还是因为他好色去做？
哦，这样讲起来，他绝对是凭着信心来做的。嗯，
对。这个不是大义灭亲啊，这是大义娶妻， 对不对？
对，他可能拖着老迈的身子，心里即使百般的觉得很累，但是他还是要这样做，因为要完成这个神的旨意嘛，对吧？
是，好委屈是吧？
是啊。哎呀，不知道哪一天，等到小辈60岁的时候，神会不会启示小辈？嗯，算是一件好事吧。
好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这件事情你不要随便去批判他。
嗯，
那这是在旧约里边亚伯拉罕当时对神话语的一个信心的回应。你如果真的要去解读这段圣经，你就这样去解读，
是
他造就人的。
对
啊，你要是没有办法从正面去解读他，就闭口不言。
嗯，
因为你跟人家说亚伯拉罕很好色，到底你
对啊有什么好处？从圣经里面学到了什么？嗯，
而且在这里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表的意义。但是这个我想我们先听段插播吧，免得听众朋友听累了，待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
嗯，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1章21节，但是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对于父母亲所教给我的，总是全然接受，并且努力不去违背它。父母亲所教给我的，又是从他们的父母亲那儿得来的， 出于对他们的爱和尊敬，我们很少对这些教导的正确性产生异议。那么，如果他们错了，又该怎么办呢？无爱无师，但更爱真理。这句名言我听过很多次了。还是孩子的时候，缺乏对所接受教导的理性辨别，这些知识是直接就进到我们心里，并且扎根的。长辈们没有理由骗我们，对吧？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长辈们的教导已经刻在心板上了，几乎无法抹去。那是什么？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听见我家后面的马路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叫喊声，就问了一下在房间里做缝纫活的妈妈。那是在村子里到处拐卖小孩的人。母亲面无表情地回答，可是那时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就非常的害怕。母亲的用意只是开个玩笑，可我却不那么想。这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我从父母亲那儿所学的既不是真的也不是正当的，那该怎么办呢？我仍然试着尽最大的努力去遵行呀。我曾经被要求向巴士的车长谎称自己的年龄，这样就可以不用付车费了。通过这个特殊的事件，我认识到只要可以逃脱惩罚，撒谎也是可以的嘛。我甚至从一个高中老师那儿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作弊也是可以接受的。每个人不都这样做吗？这句话呀，已经成了我们在犯共同错误和道德失败时普遍接受的一个辩解。多数规则，这个民族原则似乎很自然地转到了道德范围，可以把我们从道德上的罪所带来的羞愧和内疚中解脱出来。从早年的岁月中所学的东西，使我们的思念变得没有价值，让我们在生命剩余的年日里发现了这些已经被灌输的东西，并且很不幸，在这个过程中，内疚感常伴我们。对我们来说，比起去反对多数人的意见，或对抗普遍公认的科学和道德范例，那么赞同大多数人所相信的要来得容易得多吧。于是也就这样，我们的思念变得虚妄，并将我们推向知识和道德的黑暗边缘。母亲无意的一个谎言，至此我就得藏在床底下，害怕被夏日午后在小巷里叫卖的那个小贩抓走。对我而言，从躲藏处出来是很困难的，因为我是这样的相信母亲，而这又源于我对她的爱和尊敬。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出来的时候呢，我妈妈还是一直跟我讲耶稣啊什么什么东西，都就说，她说你不管相不相信，但是呢，他是存在的。
你那时候对神有认识吗？就光是觉得他，你是你妈妈，还没有、
没有
真的
没
认识。
我觉得那都是好像他只是这么信心，好像没有什么真正的去那个他。然后，但是他只是给我一句话，就说你要信靠他，你要遇到难题的时候，你跟他祷告。就记住这句话，
就记住这句话了。
对。然后出来真的其实是没有想象当中，就像在国内以后，我先生他是在河海大学当老师，那我呢后来调到他们医院里去当医生，条件都还不错，人家好像都蛮尊敬的哈。那一下到美国来的英文也不行，然后呢为了资助先生读书，然后还要家支持家里哈，那他那时候是有点奖学金，但是也不够，对不对？那还要去找工。打工，
打工去。
打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受还非常的不好。
我想这种经历很多中国人
真的，我觉得
从大陆来的都经历过，
但是那段时间确实是，以前觉得什么都可以， 但是一下子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嗯，
就说好像老板的儿子都可以欺负你，嗯，或者客人可能会欺负你，小费给你少一点或者怎么样，
嗯，
那个心里就是很难过，
嗯，
很难受，
嗯，
那回到家心情一定不好。我们两个吵到那个地步，有一天我真的是就是跑出去好像就不想回家，
嗯，是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和这个生活上的压力十分大，人家好像走到了尽头了，
对，
前面看不见路了。
对，我觉得有一天晚上真的我觉得很绝望的时候，
嗯，
我就想到我妈妈的话，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嗯，
你可以跟神祷告，
跟神祷告，嗯，
那天晚上真的是就自己跪下来跟神祷告，
感谢神，感谢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和小贝在这里讨论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5章看起来好像是和他的这个儿子以撒一起娶妻，当然这个事件可能是在24章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总之是他的妻子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又娶基士拉为妻啊，
嗯，
儿子还没给他生孙子，他自己倒是又生了一大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刚才说到这里边呢，还有一个与我们很切身的有关系的特别的属灵预表。
哦，
什么意义呢？
嗯，
因为我们讲过亚伯拉罕的身上啊，主要是要把神整个救恩的计划给他彰显出来。
哦，神的救恩的计划，嗯，
哎，最重要的事情包括因信称义，
嗯，
对不对？
是的，
包括立约啊，包括除去肉体的羞辱，就是割礼，
对，
包括凭应许生子，包括这个应许生的儿子要献在祭坛上，
嗯，
还有呢啊，有一个神的羔羊要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
嗯，
然后神启示与他立约，
嗯，
啊，
对，
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一切的预表，有关于救恩基督教会的预表都在他身上。
哦，都已经在他们这么重要，嗯，
哎，这么重要，
嗯，
甚至连他，这又是另外一个一天到晚被大家批判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跟他的妻子夏甲所生的孩子，
嗯，
啊，
以实玛利，嗯，
哎，你看生到现在呢，后来以实玛利就欺负以色列人，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嗯。
圣经里面的解释是说啊，所谓夏甲就是亚伯拉罕妻子的夏女，那个埃及人他把她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因为他自己老的不能生嘛，他就想了这样一个办法，让亚伯拉罕从夏甲生个儿子，就算他们的，算神所给亚伯拉罕家的儿子。那个时候神还没有告诉他说这事儿不是这样办的，
嗯，
因此这个事情跟后来亚伯拉罕与撒来一起生的孩子就成了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自主的妇人生，一个是奴仆生，一个是靠神的能力神的应许生，一个是靠人的肉体人所想的办法生，他预表了从肉体生的呢就不能承受产业，
嗯，
但是神从来没有对亚伯拉罕说你这是从肉体生的，这是你的错，你不应该这样做，你这样做我不喜欢，所以我10多年不跟你讲话，不向你显现，这不是圣经的解经，这是传道人自己想出来的一些东西，
嗯，
神其实是在等以实玛利长大能够把将来的事情彰显出来，并且当时亚伯拉罕既然能跟夏甲生，他呢就从人看还没有到身体如同已死的地步，神在等他真是生不动了才叫他生啊，为了要显明这是100%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不是上帝在生亚伯拉罕的气。可是今天的弟兄姐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就是不批斗一下亚伯拉罕读经就不高兴不甘心似的，他更没有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这样做所以你的以实玛利我就不赐福给他，
哎，对啊，他也没有骂他哈，哦，
他非但没有这样骂他，反而告诉他，他也必成为大国。他生了12个族长，神知道亚伯拉罕对以实玛利有感情，所以这件事情神是2次非常斩钉截铁的应许给亚伯拉罕，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但以实玛利这个年纪其实是预表了我们，我们的肉身也是一样，你长到以实玛利的年纪，你才大概能够清楚得救啊，你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属于肉体的自己放在一边。
嗯，
那至于这些族长这些子孙要败坏要来回来与以色列人作对那件事情，神自然会跟以实玛利和他的子孙算账，神从来没有把这笔账算到亚伯拉罕的头上。
哦，对啊，这
只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算，只有传道人这样算，这件事情是不妥当的。
哦，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现在中东的混乱不能怪亚伯拉罕就对了。
哎，你怎么不说主耶稣当初最早传道的时候，那信主的外邦人里面很多都是以实玛利的子孙，你怎么不这样讲呢？你中东的混乱不能怪亚伯拉罕，是不是？
嗯，
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就好像现在有一些所谓的腐儒。
什么叫腐儒啊？
这个当然是一句不是称赞人的话。
迂儒。
哎，对对对对，
迂儒，嗯，
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儒家的正派人士，
嗯，
实际上呢是又迂又腐，充满了败坏与矛盾。那这事你不能完全怪到孔老夫子头上。
哦，对呀，啊，嗯，
对
不
对？
说，嗯，你不能说他是他的徒子徒孙的，这孔老夫子在世的话根本不认这些徒弟的，嗯。
啊，说的有理啊。同样的，亚伯拉罕当时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是凭着信心坐在神的面前。
嗯，
神没有这样来责骂他，我觉得我们不妥当啊，用一些人的观点，这个事后诸葛亮的角色，说他怎么没智慧啊，怎么沉不住气啊，哎呀，慢点。那同时，既然在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以实玛利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是预表地上的啊，是预表肉体的，是预表旧约的，
对，
是不能承受产业的。啊，
对，
那以撒呢，又是凭应许生的，这个新约的能够承受产业的。
嗯，
那以撒雅各这个子孙呢，又被称为后来的犹太人。
嗯，
那到了雅各以后，他所有的孩子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色列人啊。
对，
因为大家常常搞不懂，认为以色列是一个民族，就像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一样。你要这样说也可以，不过中华民族的起源到底是谁？我们的老祖宗到底是谁？我们自己不晓得。
嗯，
以色列人的起源其实非常清楚，中东的一大堆人呢，很多都是堂兄弟。
对，
但是你要把以色列人当成一个家族来看就比较清楚了。
对，我觉得事实上，嗯，他是一个家族嘛。嗯，
你要单从民族来看他，你就读不懂。读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清清楚楚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怎么蒙神的应许与神来往，就逐渐逐渐啊，甚至你可以说立刻立刻与他其他的堂兄弟都分开了。
对，
也就是因为这样啊，后来到了今天，这些他的堂兄弟啊会这么容不得以色列民在那块地上活下去，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
嗯，
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啊。那这就我们今天不把话题扯远了。不过如果亚伯拉罕只生了以撒和以实玛利啊，
嗯，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你知道什么问题？
就是他还不能不再娶不再生，是不是？
几乎有点这个意思。
嗯，
你晓得为什么吗？
你是说那就今天就怎么样，大家就歌舞升平了？
也不是
啊，
也
不是这样，
也不是，因为在新约教会里边，
嗯，
有一套讲究。
哦，有一套讲究。
哎，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呐，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
嗯，
不是应许别人的，
嗯，
那
对呀，
哪里有别人还可以算成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你如果说是以实玛利这边呢，就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已经是被定罪的，是属肉体的，对不对？
嗯，
是不能承受产业的。
嗯，
那能承受产业的就是谁呢？就是以色列家嘛。
对呀，啊。
哎，那你知道什么事麻烦了吗？
哪一点麻烦？
请问小贝，你是犹太人吗？
我不是啊。
那你怎么现在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怎么又到了亚伯拉罕的应许里边来呢？
哎，我以为这
讲得很清楚，
自然的事情。
从前什么？我们今天中国人就有这个心态，好像我们得救是很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很想不懂啊，美国一个基督教国家，干嘛一天到晚要支持以色列？以色列人根本不信你的耶稣啊！你这么捧他的场干什么？
对呀，对呀，嗯，
对不是？
嗯，
哎，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 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
嗯，
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什么？
没有份的，无份的，
是无份无业，是局外人呢、啊，是与基督无关，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
这个刚一听的时候，心里酸酸的。嗯，
这是从神的公义以及他话语、他应许来讲的。你既然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既然在你的后裔里面有一部分是可以承受产业的，有一部分是不能承受产业，那应该非常非常清楚，你如果不是出于以撒、雅各这一个系统的，你就不能承受这个应许。
嗯，
尽管他最早说世上的万国要因为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得福的技术问题到底怎么办，对不对？因为讲得很清楚了，主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讲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嗯，
当时主耶稣在传道，有个迦南的妇人来求他，主耶稣话讲的那才难听呢、啊。
对呀、啊、对呀、啊，
他说、
那个、话
不好拿儿女吃的给狗吃。
哎呀，嗯，
这个迦南妇人呐、啊，就是了不起、嗯。要是中国人呐、啊，早就跑掉了，
当场翻脸，
当场翻脸。
嗯，
这个迦南妇人他就说。主啊，是啊，可是狗也吃儿女桌边掉下来的碎渣啊。
哎呦，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人听着觉得非常的刺耳。嗯，
你不要这样想，你得想说、嗯、当亚伯拉罕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中国人在世上。
嗯，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第一，
因为你怎么样称那个时候那些住在中原一带黄河流域一带，你怎么能够称他们是中国人呢？我相信那个时候那里已经有人了。
是，
嗯，
对。但是他后来剩下来的、嗯、没被别人杀完的，没被别人赶尽杀绝的，才叫做中国人，对不对？因为你照着中南半岛各民族的传说啊，他们是跟汉族打败了之后才逃到那边去的。
哦，
我们在讲文史地理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嗯、传说里边呢、啊，耕田是用大象耕田的、啊。
哎，对呀、啊，嗯，还蛮这个还南蛮的一些作风嘛，哈、
哦。是啊，那时候一方面气候可能也不一样，
嗯，
是不是？
对。
但是确实有不少的证据，有可能啊，曾经中原我们所说的汉民族啊，和这种苗蛮这些民族啊，曾经发生战役，然后把他们赶走了。
嗯，就是我们的这个哈 GMC 这个大 truck 这个很吃油的这个东西了，嗯，曾经被赶过，嗯。
你很难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因为亚伯拉罕的历史相当相当早，是不是？你很难说那个时候的中国到底中国人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他在中国的商朝以前。
对呀、啊。
第二，神从全地呼召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
嗯，
这个人跟从了神，所以他的子孙就都得福。
嗯，
中国人直到现在，谁要是做了一个梦，说上帝跟他讲话。
嗯，
你认为他会去吗？
你去哪里？
就是了，他自己都说我发疯了，他爸妈更不用讲了。那孔老夫子不是说吗？
嗯，父母在，不远游啊、嗯。
中国人不去寻求一个那个摸不见看不到的神，我们不把神当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意志、有思想，并且向我们寻求沟通的神，我们不这样想的。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模模糊糊的天道摆在一边，对不对？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帮助我们过今天的日子，这是中国人。因此、神选一个人以及他的后裔作为蒙应许的子民的时候，他没有选到，对不起哈，小辈的祖先，那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嗯，他没有选到蒙哥的祖先，嗯，
他也没有啊。就算在今天世外桃源里面做节目，在基督里面都是蒙拣选的，好多人还不要呢。我们怎样不要？我们的祖先可能也不要啊！这事儿你不能怪上帝，该怪自己啊！我们不是寻求神的人。
哦，
神为什么从前没有选我的祖先？因为你的祖先没被选上，而且因为你的祖先，就算神选上他，他可能他不会像亚伯拉罕这么疯狂，他就因信心就这样单独的出去了。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呢？嗯、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点，那没我们现在人总有一个想法，没被选上好像就是有什么地方不好，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
当然
对不对，
你知道以色列人被选上多麻烦呐、
啊？嗯，
是不是？
对
呀、
啊，所以大家这个观念一定要先哎，先要有，千万不要以为现在不要听到现在又开始这个蒙哥小辈这二大汉奸一，所以一个观念很重要，啊、对不对？我
对
没被选上不见是什么不好？嗯、
对你被选上做坏小子也是好。好了， 所以圣经才在说，从前我们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嗯，
当然神有他自己一套的办法啊。后来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些的人，神是故意让他硬了心不去信啊。
是，
简单的说呢，就把以色列家能够得救的名额就归给外邦人了。
哦，
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听众朋友能够听得清楚。
嗯，就是好像哎，一个会员卡只限量发行200,000张，对不 对？本来是要给一个特别的家族的人，结果他这个家族的人里面有人他就是不要，所以多出来的这个哎，多出来这些外卡，对不对？就可以给有别人来申请，你只要愿意的话，很乐意也发给你。
对呀，啊，或者我们一个反过来的例子，当然这个是变成从很多的国家变成很少的国家啊，就是说今年好多好多中国留学生都到美国来了。
嗯，
原因很简单嘛，从前美国的留学政策，你知道最早的时候啊，像20-30年以前，台湾学生就像现在的大陆学生这么多。
嗯，对。
而且还有学生比台湾学生更多，早期的时候你知道是哪一国的学生吗？
哪一国啊？
嘿嘿，
你可不可以给一点提示，是在靠亚洲吗？
是在中东。
在中东哦，哎，就是以色列吧，是吧？
哎呀，不是啦，最早曾经一度在美国本土上最多的留学生居然是伊朗留学生，你知道吗？
哦，对对对对对，没有错。现在这批留学生现在都差不多50-60岁，嗯，
对啊，所以他们才能够对美国文化弄得这么清楚。
对对对，而且他们在这个社会上也颇有地位跟势力哦。
回去他们有很多人变成打了红旗反红旗的一批人呢、啊，
嗯，
对不对？打了星条旗反星条旗啊，所以美国政府痛定思痛，他这个伊朗学生后来当然就名额就不太给他们，那就给谁啦？
哦，
给别的学生了，是不是？那近几年呢，虽然很多很多的老师，很多很多的教授，他都不喜欢把留学生的名额给中国学生，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会怎么样来抢生意，是不是？
不是，中国学生很让人家生气。
哦，真的，你这样讲，我又不敢再跟你做节目下去了。
这是真的嘛？这是真的嘛？
你又要把实话讲出来，好吧？小贝就斗胆陪你讲，对，我也有一大堆东西要讲，你讲你讲、
中
国学生真
的
是令人生气、
中国学生很出名的几件事情啊，
嗯，
像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讲的带饭呢、那个带那个饭菜的味道啊，拿到 microwave 里面一热呢，全 building 都闻到了。
嗯，
还好有印度人啊、泰国人
啊，对
啊，
有印度，
对对，
我就这样讲讲的，还好可以赖给印度人嘛，
对
不
对？
因为你本来
味
道很重，
他
那个咖喱一放进去，诶，他的就全部都变成咖喱的味道，你就可以通通推给他们，对，这个没关系。
可是印度人至少是讲英语啊，
对对对，他们几个印度人集在那个地方啊，这个老外走过去啊，不会觉得跟他们不搭嘎，
嘿嘿，中国人就不一样，
诶，几个老中在那边就好像在讲别人的坏话那种感觉，
就是啊。我们照讲北京话，是不是啊？
小明吃了没？
那这些都还没关系，对不对？学校当你们是，哎呀，像没长大的孩子一样。有一件事情最让人家生气的，
哦，就是成绩太好。
不是啦，
哦，不是，上课不发问，
那也没关系，不声不响，招呼都不打，突然就转了系了。
哎，你讲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了。哎，
你可以把那个美国老师气得半死。
没错，
你好歹跟我商量一下，花这么大功夫把你弄来，你嫌我学校不好，名声不够大，都没关系。有话好好说，我把你当成一份力量，一个外国学者，一个朋友，一个同事，当成团队的一份子。这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在这里待得不顺心，而且动作这么快，我们一切的研究计划、工作计划都有你一份，你明天上飞机，什么都打点好了，今天来跟我讲。那这种例子太多，美国不知道有多少的教授就发了毒誓，我以后再也不要中国学生。
是的，
就是这个问题。
嗯，
可是也蛮可怜的、我刚才听到我们附近某名校，两个系，去年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有，今年又来了一大堆中国学生。
没有，为
什么？前年的中国学生把教授都气坏了，所以去年教授一个中国学生都不要。
嗯，
但今年看看呢，也没有什么别的学生好收。
不过啊，我还有听过的，你刚才讲这个事，我还有听过一种更狠的，
嗯，
哎，就是呢，例如说呢，他先来这个中国学生来呢，他先找一些比较冷门的科系，因为都有奖学金嘛，
嗯嗯嗯，对，
对不对？所以他就来这个冷门的科系就读，可是他同时呢，因为他有奖学金，或者是呢，他可以付这个 pay in state， 就是说以
州立的、
这个、
州来付学费，
州民的收费呢来付这个学费。
对，外国学生
他来，例如说他来念的这个冷门科系，他来是来、嗯、钱也是拿，然后呢，但是他去猛修其他科系的课，
嗯，
过两年之后呢，其实他是拿另外一个学位。那其实是由那一系来支付这些奖学金，后来也是搞得这个、哦、这些冷门的科系呢非常的生气啊，就是说我找你来事实上是给你这个奖学金，就是要培养你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做学问，结果你来呢偷偷的去给我修其他的课，最后呢、嗯、出钱的这个科系非常的生气、
啊。诶，我们怎么会讲到这里来？这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啊？
这跟亚伯拉罕当然大有关系啊。
什么关系啊？
那亚伯拉罕生养众多，对不对？这就告诉中国人多子多孙多福气，中国人人口太多，对不对？在中国待了压力太大，到国外里面就无所不用其极的爬上高位。嗯，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今年中国学生特别多的，
嗯，
那还是因为跟中东的恐怖分子有关系啊。
哦，对，那边来的少。
对，很多原来是给别人的名额，后来就给了我们。
嗯，
那这个不是因为他们不要，是因为美国政府不给。可是从救恩的角度来讲呢，犹太人到最后会有一些神故意让他变成心硬。你看现在犹太人虔诚的不得了，
嗯，
可是他们就是好像信不来耶稣。照圣经的话讲，这是神故意的事情。
对，
这是圣经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
嗯，
剩下的神故意让他变成顽梗不化的，使得这个救恩就能够临到外邦人。
小贝曾经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呢，真正清楚看到神的大能了。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都绝顶聪明，他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他都很明理、很懂。但是一提到这个事情，哎，他们很奇怪，哎，他就没有办法。嗯，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挡在那个地方。嗯，
那他们有一句话，可能我们很多人听不懂啊。就是如果他说 I'm going to turn my back towards you， 我要把我的背转过来向你，
嗯，
这其实是一句很重的话，
嗯，
他请你不要再讲了，他也不听了、嗯、他要把你当成一个不认识的人，
嗯，
啊，你在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这样子，
嗯，
一个犹太人如果信了耶稣，他在回到犹太人的社区的时候，大家就好像遇见一个看不见的人一样，好像你不存在一样，
他会被视为犹奸就对了，是吧？
甚至不是这样，就是没有人理你，
我没有，
大家就把背转过来，好像你不存在，看见你好像没看见你一样，他们是这么搞的。
嗯、哎呦，这么惨啊！嗯，
对。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假如亚伯拉罕是这一切事情的预表，
嗯，
那么在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一定也有一些是蒙福的外邦人的预表。
嗯，
这样你明白这意思吗？
要预表一定要很完全，把这个将来的这个计划全部都表明出来。
因为这个新约里面救恩又临到外邦人这个计划，不能只是新约的时候才发明出来。
哦，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是除了以实玛利跟以撒之外，还要再有一些外邦。
对对对，
哦，这个以外，哦，
这个25章、哎、你不要看了就在那边骂亚伯拉罕，这一章所代表的其实就是代表谁啊？
嗯、
我们这些蒙福的外邦人呐、啊，你看这边拼命批判亚伯拉罕，
高山仰止，高山仰止。哇，那这样讲起来，真是亚伯拉罕真的是啊，忍辱负重，含泪娶新妻啊。真的，哎呀，不容易啊！娶了一个，你看他100多岁对不对？娶了一个老婆，他还要生那么多个哎、欸、呀。Yeah.
不但是
蛮可怜的，
不但是生那么多个，隔了几千年还要被这些子孙骂，对不对？
哎呀，我们的亚伯老兄，哎呀，真的是，
这些虽然看起来这些人好像不是在神的应许之内，但是应许之外还有剩下的恩典，你看看多厉害、
哦、
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后来蒙福的外邦人
哦，所以他要在亚伯拉罕这一生之中把这个神整个计划都要彰显出来，所以他必须要。
当然他们这些人在做的时候他并不真正知道。所以圣经从来不去描写他的动机啊，他的想法啊，在大部分的情况不去写的。因为神在做的事当事人不可能完全明白。
嗯。
他甚至一生活下来哪一件事情是重要的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拣选的。 那你如果能够事先知道你活在世上哪一件事情是重要，哪一件事情是有在永远里面蒙纪念，那你就有福气了。我们今天读圣经啊，其实就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当时的亚伯拉罕他并不知道他每一件事情多么重要，他这些事情对后来的人有什么样的预表的意义，他不见得知道的。
好，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讲了二十五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哇，
就是吧，
哇，高山仰止啊，对不对？我们又一天的这个节目，我们有两节经文，诶，不过倒是把大家的一些疑问给澄清了。
到这件事情做完了，圣经说了，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本民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啊，这个洞就是我们前一次讲过了，亚伯拉罕替他的妻子撒拉买的洞。以后亚伯拉罕葬在这里，以撒也葬在这里。那到这个时候，就真真正正我们看见，哎，亚伯拉罕的一生写到这里写完了。写到这里写完的时候呢，那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为他送葬的时候呢，是两个儿子都回来了，以撒也回来了，以实玛利也回来了。
哎，那个时候还没打哦。
没有打，那个问题并不存在。神赐福给以实玛利的子孙。实际上中东的好多的民族，他们之所以有今天的领地，比如说这个以扫的子孙、罗德的子孙，今天在中东都还有他的领地。以色列人也从来没有说那块地是他的，不过他们一直在说以色列这块地呢，不是以色列的，今天仍然是这个问题。神从来没有不赐福给他们，甚至在圣经里面明明的讲，他曾经领哪一族的人到了什么地方，把那块地赐给他们，把当地的人赶出去。因为这些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他的亲戚。当时那些人与以色列为敌，与后来应许的子孙为敌，这件事情并没有显出来。不是这些人生下来就是命定，就是故意要与神为敌。后来这些人，也就是头一批的基督徒啊，外邦的基督徒，都是从这些地上起来的。
是啊，就是现在的什么叙利亚啦，
对，他们的祖先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那些教会，在土耳其那些地方的教会，
对，
还有从耶路撒冷直到安提亚，沿着地中海沿岸，近东、中东各地的教会，这些事情应该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你不要光在这里批评亚伯拉罕，你这样就看不见了。
对，
我们需要知道，今天的中国人如果不真真正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好好的去读圣经，再兴旺的教会啊，明天可能全部变成与神为敌的聚会。
哎呦，
绝对可能的嘛。
嗯，
啊，你可以怪说伊斯兰要杀犹太人的思想，杀基督徒的思想，是从不管你说他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总之有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当时的基督教会不争气。对不对？非但人家看不见神的心意，非但神的话被误解，而且已经完全被遗忘，完全被抛弃，这个责任在基督徒的身上。
是，
今天基督徒建立教会，要让我们的教会兴旺起来，你往往就只看见说，哎呀，所以我们好像 I feel good， 我去一个很好的教会，我在教会里面有服侍。我们得稍微看得远一点，你必须让神的心意长期在这个教会里边，让神的话语长期的很健康的在这个教会里面被传递下去，你的子孙才有可能继承你属灵的产业。你看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我们必须在属灵上有足够的丰富，把你的财物，把你从神那里所得来的，把神的话、神的心意、神的教会能够健健康康的，不单是交给一个儿子，而是交给许许多多的子孙，打发他们出去。对不对？如果第六世纪的时候，穆罕默德不管他得了什么灵感，如果第六世纪的时候，那个各教会健康的程度仍然是像使徒行传那时候健康的程度的话呢？
那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了，
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这种奇奇怪怪的说法。而当这种奇奇怪怪的说法出来之后，就是像圣经事先所预言的，如水冲去，直到末期啊。凡是到了这一类反犹太、反基督的教导里边，有另外一本经出来代替圣经的教导里边，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而且是上千年的出不来。可是你说为什么进去？那是因为神的教会不争气，大家不好好的读圣经，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把他一切的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我们现在算是他什么？庶出的众子，外邦人的教会算是亚伯拉罕庶出的众子。这里面25章是指着我们所讲的预表。好了，小贝，那我们今天需要停在这里啦。
对，我们呢还是继续的，在这个创世纪来谈这个家庭伦理。
啊、
我们下周同样。
对啊，所以我们本来是说以撒跟利百加度蜜月是两个星期，现在看起来他们这个蜜月怎么样？
他们蜜月呢欲罢不能了，还要再让他们再度一下。也好了，给他们蜜月期长一点，他们才有办法生养众多嘛。
乱讲，以撒跟利百加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双胞胎啊，开玩笑。
不是，第一件事就是利百加不能生育，你怎么给他蜜月期？那听众朋友，下次再见了。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